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跟大家思想的，可以用一段的经文来到是综合。这段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让我们一起恭敬读上帝的话。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照耀我们的生命，愿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教会，以致我们凡事都能够按着真理而行，以致上帝的心、天父的心是得着喜悦。愿主你自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同思想，也让我们一同学习。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什么日子？万圣节。还有呢？主日。很好，那这个有进步。还有没有更进步一点的？今天是什么日子？那个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你无论去哪里问说你今天是什么日子，很多人可能给你的回答就是今天是 Halloween。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今天这个日子很重要，是因为是宗教改革的开始的日子。在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把95条要讨论的神学的题目钉在威丁堡大教堂的门上，从而掀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The Reformation。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是打开圣经来读，每个人可以在家里，在任何各处能够聚会查考圣经，每个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耶稣是献上我们的祈求和祷告。当我们有教会的决定，是大家一起祷告，一同来做决定，这些每一样都是因为宗教改革，我们才能够是回到圣经里面，站在我们今天所有的地位上。10月31号对我们基督徒最有直接关系的、最有意义的是马丁路德在10月31号提出了对当时中古世纪教会的抗辩。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燃点了16世纪宗教改革的火线。这是历史上最出名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当牧师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如果你回答说是 Halloween， 大概只有20分。如果你说今天是主日，应当有70分。如果你说今天10月31号是宗教改革的日子，应当有100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花一点时间，还有下个礼拜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宗教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宗教改革的精神。先要请大家听一段的历史，我不是花鼓说书，所以讲的不精彩，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一些很重要的历史的缘由。 马丁路德原来是一位奥古斯丁会的修士，也是德国威登堡大学的一位神学教授。作为一个发誓终身独身的修士，马丁路德有着一颗超乎常人的敏锐的良知，对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有着绝对的敬畏。他对自己的犯罪，特别是对思想上的犯罪，面对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常常感到不安。他渊博的学问使他回到圣经中去寻找获得赦免的方法。当时中古世纪的教会的用的方式是，人觉得有犯罪就去神父那里办告解，神父就奉上帝的名赦免他，然后给他一点要做的事情，说你把这些事情做了就补赎了，比如你去把玛利亚的那个玫瑰经去念几趟，那样子就补赎了，或者你捐一点钱给教会，你就把你的罪遮盖了，补赎了。当然马丁路德觉得这个不对，所以他回到圣经中去寻找怎么样子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最后在圣经中他得到的结论是，人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代，得以在上帝面前白白的称义，不是靠着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完完全全的是信靠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了的，人可以获得上帝的赦免。有罪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可以成为无罪的人。正如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所说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同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可能好多人读主日学就读了这句话，读了一辈子，但这句话叫你解释可能很不容易，所以请看下一篇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比较白话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将得到生命。你只要借着信，信靠耶稣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并且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过往的都能够一笔勾销。与此同时，当时教会在中古世纪时渐渐引进了一些的做法和教导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甚至有一些是跟圣经教导背道而驰的。比如举个例子，在十诫里面第一诫说，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是什么？不可什么？为自己雕刻偶像。但在中古世纪的教堂里面，常常有无数的偶像，圣人的偶像，耶稣的偶像，玛利亚的偶像。因为当时的人不懂文字，所以他们就用是像图像来是教导这些人。但是慢慢的，人就开始拜这些图像，而不是只是拜图像所代表的上帝和耶稣。但是为什么教会能够建立圣经而没有的教导呢？并且奉为信仰的必要呢？这和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的认识论 epistemology 有绝对的关系。在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里面，圣经只是信仰 权威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分。其实到今天仍然如此。林牧师一般来讲不在讲台上批评其他的教会，但是有一个事实一定要指出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信仰的全部权威，但在罗马天主教里面的神学思想，圣经只是信仰的部分权威。那这有什么权威是能够跟圣经是同等的呢？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与圣经有相等权威的，就是教会的遗传以及大公会议的教导。故此在罗马天主教的教导里面，这两个权威有着相同的比重，而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遗传往往更凌驾于圣经的教导之上。这道子了在罗马天主教里面，特别是在民众的信仰和实践上，参进了许多圣经中没有，甚至是与圣经背道而驰的教训。细节不讲，罗马天主教会在19与20世纪当中公然引进了三个重要的信条 dogma： 圣母无原罪论，教中无误论，圣母复活升天论。这三样圣经里有没有？没有。但是每一个好的罗马天主教徒都要相信这三样是绝对的真理。而在马丁路德的时代，教宗正需要筹款兴建圣彼得大教堂，故此以出售赎罪券作为筹款的方法之一。什么是赎罪券？中古世纪的教会引进了炼狱的教导。圣经里的教导是说，不信主的人死后灵魂就到阴间去受痛苦，而信主的人，圣洁的人，死后灵魂就与主同在，好得无比。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在中古世纪，大部分的人，他们是受洗了，相信了，但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又没那好，我有一些的事情没有向神父去办告解讲清楚，所以到死的时候会到哪里去呢？就不上不下了。不上不下到哪里去呢？在罗马天主教的思想中就有一个炼狱，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却生活又不很圣洁的人，死了之后灵魂就到那里去，好像烤面包这么样子，把你烤到你圣洁了，然后你可以早升天堂去见上帝的。而历代的圣徒，天主教会说，积蓄了很多多余的善功，而这些善功都是由教宗是保管跟掌握的。教宗可以有属灵的权柄，将这些多余的善功，好像银行拨账一样，拨给炼狱中的灵魂，使他们提早能够出炼狱，早登天堂。当人付钱给教会，支持教宗的计划，教宗就发给他一纸的证明书，是正式的文件，还有教宗的大印盖在上面，是将一些圣者的善功过户到那个人或者是付款人指定的名下。这就是赎罪券。其实这跟佛教里面将功德回向先人，使他们早获超生，早登极乐，是同一个道理。当推销赎罪券的队伍到达威登堡，马丁路德看见自己牧养的教友 是都跑去买赎罪券，争先恐后的是去买，并且甚有人因为买了赎罪券而有恃无恐的去放胆犯罪。那个人是先买赎罪券，然后说我写好了，那样子我现在可以去做一些坏事了，因为我已经是得到赎罪，得到赦免。马丁路德实在忍无可忍，就按照当时学院辩论的规矩写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不是中国文革才有的，大字报最早是那个中古世纪就有了，而且是在教堂里的。他在上面罗列了当时天主教会里面有95项有问题的教导和做法，要公开讨论，并且在1517年10月31号张贴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今天我们教堂的门不是用来贴东西的，但在当时来讲，教堂的门常常被用作逼告板，所以呢，他就是按照当时的做法，把这95条所写出来的大字报贴在逼告板上，是意思说这个是我们要开会神学院来讨论的题目。因为第二天11月1号是诸圣日，是大家都会来做礼拜的日子，他借此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要来参加讨论。马丁路德是位精通圣经的神学家，所以他的95条里面一针见血，直指当代罗马天主教会神学信仰里的许多的弊端。但是当一个官僚体系成为现况的最大受益人的时候，要改革是绝对困难，因为你要人家放弃以德的利益，这些正在享受以德利益的人会跟你拼命。其实古今皆然，大家还记得吗？当很多年前在天安门事件里面，当中共党书记赵紫阳还能表示同情学运、支持改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连党书记也会被撤职、软禁终身。看见最近几天的还能中国的新闻，温家宝讲了几次改革之后，无声无息了。然后下一任的继任人都出来了，枪杆子出政权，你要人家放弃既得的利益，人家就会跟你拼命。因为这些影响了已经得到利益的人的权益，砸了他们的金饭锅。同样的，在当时在中古世纪的教会里面，所以对马丁路德的反应和打击是严重而无情的。1519年7月，路德开始质疑教宗的权威与教会的不可错谬性，并坚持圣经是信仰和道德的至上权威。1920年1月，路德被开除出教会。同年12月，路德公开焚毁了教宗开除他会籍的教谕。1921年4月，在很出名的玉穆斯会议当中，面对着教宗的代表和当时德意志的公侯们，也就是世上当时最强的权势，路德选在站在上帝话语的一边。路德讲了几句很出名的话，当他们要他放弃他的信仰立场，放弃 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的权威。他们说，路德怎么说？路德说，除非我得到圣经的见证或清晰的理由叫我信服，因为我既不信靠教宗，也不信靠议会，我深知他们都有错，并且往往彼此矛盾。否则，我是坚决信靠我所引用的圣经。我的良心已臣服于上帝的话，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任何立场，因为违背良心做事既不安全也不正确，我无任何其他的选择，这是我的立场，愿上帝祝我，阿们。这后后的那两句话很出名，成为很多的路德传记跟电影的题目， Here I stand, so help me God, 这是我的立场，愿上帝祝我。路德是选择站在上帝的话语的一面。路德素被议会判为异端，为国法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而他的一些同情他的朋友，将他窝藏在亚特堡的城堡当中有一年多之久。而在那段时间，他将圣经从原来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为当时的流畅的德文，使得德国人从此有一本能够自己读得明的圣经。到今天，路德的翻译还是德文圣经里面最好。而宗教改革的星星之火，速开始燃遍整个欧洲，也包括影响了我们今天。今天你能够自由的，每个人拥有圣经，自己拥有自己的话语明白的圣经，随时你可以拿起来读。虽然很多人只是放在家里，插在他的那个书架上，是蒙尘的，这是因为有了宗教改革。我们教会里常常很有趣，无论在哪个教会都发现，常常有人去做礼拜之后把圣经忘了，然后从来不回来找，也不来领回。大概 you don't miss it， 但在当时来讲，能够有自己的语言的圣经是要杀头的，是要反正那个被定火刑，是要烧死的。第二，今天我们要想的是，听了这么多历史的事实，我们要想为何我们选择做基督徒。做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选择相信一个与上帝启示的话语、圣经的立场绝对符合的信仰内容。这信仰的内容可用四个兔特的唯独来到表明，请打出来。很多人可能在前几年听过好像四个坚持在中国大陆，其实这个是抄的。抄什么呢？抄宗教改革的。宗教改革有四个唯独，这四个唯独是什么？唯独其他的那英文的那边其实不是英文，是拉丁文啊。那个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唯独基督 sola Christus， 唯独信心 sola fide，唯独恩典 sola gratia，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不是 sola， 是 soli， 唯独上帝的荣耀 soli deo Gloria, Soli Deo Gloria. 这几个代表了是宗教改革的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在去年相同的时间，我曾经讲过一篇道，是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可能还有人记得。我还记得庄伯母还问我拿了一份稿子去。而我们今天可能时间所限，我们只看上面两点，唯独圣经跟唯独基督。唯独圣经的意思是，唯独圣经是信仰和生活的绝对标准。主要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茨运里和约翰·加尔文都对当时的教会传统保守尊敬的态度，这个我们要知道，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不是好像破四旧啊，那全部都可能倒掉，而是马丁·路德更是坚持，凡是教会中与圣经教导不违背的传统都可以保留。其实马丁·路德的很保守的，所以你今天去路德会的教会的聚会呢，你发现他们的传统还是很保守的。但是唯独圣经是信仰和生活的绝对准则。我们相信圣经包含了上帝全部的启示，而并不是教中还能够有额外的启示，以会能够订立额外的信条，并且一切人需要相信以致得救的真理都在圣经中有明确清晰的教导，是人人都可以明白的。其他人的著作，无论是再圣洁的人，或者是历史中任何古典的沉船，以会的决定都不能跟神的话语相提并论。唯独圣经是上帝绝对无误的标准，并凡与圣经不符的教导，我们都要全心全意地来弃绝。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包含了圣经的功用，这是一个很优美的描述，用现代中文译本比较白话的话是这么说：你也记得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就是能给你智慧指引你借着信耶稣基督而获得拯救的那本书。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错误、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要使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能做各样善事。圣经启示耶稣就是基督，而信靠他的人是可以得到拯救，正如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所说的，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对于信了耶稣的人，圣经积蓄的功用在信仰上是教导真理、指责谬误，在道德上、在行为上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在属灵操练上使我们得着充分的准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有什么功用？考考大家记不记得？很重要的。圣经的功用使人怎么？因信耶稣基督而怎么样？得救。这是第一个最要紧的。当我们信了之后，圣经有三样的功用。在信仰上，怎么样？教导真理，指责谬误。一方面是教真理，一方面是指责错误。 在行为道德上是怎么样？纠正过错，指示人生的正路。其实你看圣经上的话语很有意思，一反一正，一反一正，你这么就很记得了。不然的话，你听完了等于水过鸭背，出去牧师在走廊里问你一下，你还是能那个张开一个口能又还给我了。所以牧师受不下去就是这么样子。那个，因为你们都听了，都还给我了，我又盼回来了。然后在属灵操练上，使我们有充分的准备，行各样的善事。有充分的准备，做什么？做各样的善事，美善的事，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四大功用，对孩子在信仰上寻求的人，使他能够信耶稣而得救；对于已经信了的人，是在信仰上、在道德行为上，还有在属灵的操练上都有帮助。为此，所以我们常常的是要查经、查考圣经。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主日学也查经，为什么团契也查经，为什么小组也查经？有人甚至说过，说我们聊聊天就好了，不要查了，让整天都查。但是圣经有这么样子重要的功用，所以我们还是要查经。我们今天生活在信仰迷失的时代，不但在教会外有人会任意而行，有人为的放纵，在教会里面也有人会随己意增添很多的师傅。圣经就是最绝对的信仰的标准。有一次，有一位很盲目追求灵恩的人跟我去争辩，说不讲方言的人不会得救。我就反过来问他，圣经在哪里有讲，有清清楚楚的讲，请他指出给我看。当然他声东击西的含糊了一阵子，圣经中并没有这样的讲法。我就望着他，反过来用启示录22:18-19的话提醒他，说上帝的话警告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我说你要好自为之，牧师很少这么凶，但是在信仰的事上不能妥协。第二，我们是做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相信唯独基督。什么是唯独基督呢？请打下一面的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是我们得救的中保。这唯独基督的意思是，唯有基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得救的中保。在提摩太前书2:5-6是这么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宗教改革回到圣经的教导，强调唯独基督才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是人际与上帝沟通的唯一桥梁。罗马天主教的教导说，有一个炼狱，圣徒的代祷、世人的祷告，能使炼狱中的灵魂早日超升天堂。宗教改革回到圣经的教导，强调人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才能在上帝眼中得称为义。马丁路德称这是救恩中的伟大的交换 ,the great exchange, 就是基督担负了信徒的罪，而信主的人与基督交换，得到基督的义。所以下个礼拜，如果我在走廊里问你什么是 Great Exchange， 你不要又还给我了。Great Exchange 是什么？我们跟谁交换了？你不记得的话，我就拿我的皮包跟你的皮包交换了。我的皮包虽然很厚，里面都是一块钱，还有很多的他的那个便条纸签都在里面。 Great Exchange 就是基督跟我们交换，我们的罪变成在基督的身上，基督的义交换了给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白白的称义。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巨著《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 中描述这个过程。他说：“基督来了，担负了罪所应得的惩罚，承担了罪人应得的审判，用他自己的血来到赎罪，并且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为此我们唯独信仰基督，而得到天父的爱和上帝的恩惠。这是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巨著《基督教要义》里面描述这个我们与基督的 Great Exchange。 其实这跟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以及二十跟二十二节的教导是一致的。圣经是这么说，他就是基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赦罪，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然后二十二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我们今天在神面看来，每个人都圣洁，每个人都没有瑕疵，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得那么好，而是因为基督跟我们交换了 The Great Exchange， 交换了我们的罪以及当受的审判都给了耶稣基督，而基督把他的圣洁、把他的义跟我们交换。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帅哥美女。借着耶稣基督，每个人都能够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建立直接的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无论是教会、教宗、神父、圣人或者其他的众界，都是不需要的，也不能够声称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正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是这么说，我们是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至圣所就是进到上帝的面前，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治理上帝的家，并且我们的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今天我们来到，可以来到上帝的圣洁的上帝的面前，是因为我们佩戴了耶稣基督。 不是透过教会，不是透过牧师，当然更不是透过教宗、神父或者其他的圣者，而是借着耶稣，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上帝的圣洁的面前。同样的，上帝也要求每个人借着耶稣基督与他亲自建立直接的关系。没有人能够安逸地躲在其他的众戒的背后做一个平信徒或者教友。在基督耶稣的跟从者里面，只有门徒，没有教友。在路加福音14:26-27，耶稣是讲门徒是要爱主胜过一切，甚至胜过自己的性命，并且甘心乐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今天不能说太难了，我不要做门徒，我做个教友就好了。圣经里没有教友的，只有门徒。你要么就跟耶稣，就要做门徒，不能做教友，因为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只有圣徒而没有平信徒，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从天主教承传过来的观念。我们常常说，哦，这些是俺的牧职人员，这些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其实圣经里在新约的教会只有圣徒而没有平信徒，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甚至在哥林多前书1:2，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人也是这么说，说他们是怎么样，看一看，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你不能说今天我做30% 就好了，我做一个平信徒。常常很多的教会都是20%的人做80%的工作，而80%的人都坐在那里不做什么，就在那里旁边，好像看 spectator sport 一样，好像看球赛一样。在场里的人好像打得很热烈，在旁边的人怎么样子，每个人在沙发上一面吃山芋片也好像很热烈，吃得很热烈。但是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没有平信徒，只有圣徒。在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基督徒所信靠的是一位大能的、复活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救主。借着他，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与天父上帝建立活泼而亲密的亲子关系，也就是基督信仰的特色。这也是圣经所启示的信仰的模式。在耶稣的时候，我们用马丁路德一个很出名的见证作为今天的耶稣。当宗教改革进行的最困难的时候，路德是很心烦。路德是个大胖子，德国人，又高又壮，其实他很一个有恻子之心，但是常常的因为很多的宗教改革的教会问题带来的压力，使他也很容易发脾气。所以圣徒还是会发脾气的。然后当他觉得很沮丧很失望的时候，他的夫人 Catherine 为了要鼓励他，有一天就穿了一身吊霜的黑服从外面走进来。路德一看发个愣，说谁死了，你为谁在穿霜服？他的妻子就跟他说，我为基督耶稣在穿霜服。路德就很不高兴，很严正地跟他说，耶稣是永活的，你怎么能够说这种话？他的夫人就反过来说，如果耶稣是活着的主，为什么你今天 又那么烦愁，那么愁苦呢？路德恍然大悟，扎了一下，信心更为坚强，继续下去。同样的，我不知道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而死而又复活的主，他掌了一切。如果主是活的，那为什么你又那么灰心？为什么你需要上胆？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仰望他，信靠他。下个礼拜我们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会继续讲另外两个围堵。大家还记得吗？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围堵什么？围堵圣经，围堵基督。还有两个是什么？围堵信心，围堵恩典。谢谢。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唱一首的诗歌，作为我们对今天的信息的回应。这是路德所写的《坚固保障歌》，是在第50首。这是一首很雄壮、充满信心的诗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
主眼全能无边无量，愿生世上众君王，我们领受圣灵恩典，因主时常在我旁，请起火柴可舍，渺小否深可爽，身体总被伤害，真理依然兴旺，上主国度永久长。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请我们出去的时候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语。